他的话还没讲完，哎，陈景啊，哎，什么什么要抛井，要更新火，是吧？官家，先夏至一日，夏至的前一天，以除水取火，以打火石取火，把这个火种交给中二千担，关在长安云阳者，这个官府或者人，只要是在长安跟长安的郊县云阳的人，都要一个一个把火送到。这个习惯的话，在唐诗里面还有，是吧？这个宫中取了新火以后的话，要把这个火苗火种的话送到各户，当然是官人家了，是吧？好，那么把这个取了火以后，送到凡是在长安云阳的中二千担的官那个地方，然后再由他们授给老百姓，齐民接受，以日子易固火，到了夏至这个一天，把自己的旧火把它灭掉，把新火把它点上。好，根据这个一天的话，应该不要动兵器，放假一天，公休日是吧？不听事，就像我们现在端午一样的，端午的话也要国务院办公厅发文件，是吧？好，禁甲寅五天，哎呀，还放五天嘞，是吧？一个夏至放五天假。好，这个话的话是句号，这个是他的提议。好，臣是指我，这个叫御史大夫急，请布告天下，然后一句套话，臣内史已闻，我的话向皇帝这个叫汇报。好，这个是第一枚简，第二枚简，简一和简二是御史大夫，这个人叫丙吉，书上这个汉书上都有他们的传了，是吧？丙吉的上奏文，奏文的前半部，也就是到末点前为止，是由太史陈定这个人提案，经太常卿苏昌，这个人叫苏昌，丞相叫魏相之手提交给丙吉的建议书。书中称，元康五年五月二号是夏至，要求布告各有关诸官，行息兵更新水火之事。圈点末点以下的后半部是丙吉上给皇帝汉宣帝的这个叫书奏，要求皇帝同意这个请求，西汉御史大夫悉数处理天下政务，与丞相对称二府，是吧？权重而至尊是中二千担，就是说这个叫御史大夫、丞相、太尉、司马这个一批，这个国家级相当现在常委的人，这个的话是这个叫中二千担。下面中央政府各部委就是九卿，他们的话就是二千担了。当然的话，地方上的这个叫太守的话是二千担，是吧？好，下面这个叫简三的话就是制约科，就是作为这个皇帝的诏命可以往下发布了。好，这个简四，元康五年二月，你看夏至是五月二号，在二月里就在办这个事情了，要不然全国送不到啊，那么远，是吧？元康五年二月癸丑，这一天是初一，是吧？然后是癸亥这个一天是十一，因为的话丑，亥比丑的话，这个叫子丑生亥，还是猪，对，这个叫十一号，是吧？元康五年二月癸丑朔癸亥这一天，御史大夫急下丞相。好，从这个地方开始的话，是皇帝的诏书如何通一步一步的往下下。首先诏书约可以后是下给御史大夫丙吉，然后御史大夫丙吉下给丞相，这个一枚简的话是丙吉给丞相下诏书时候，在诏书后边附加的一枚简，说明什么？陈书从事拿到诏书你就去办事，下当用者把它下发给应该听到这个文件的人，如诏书， 按照诏书的去做。所以从这个御史大夫及下丞相陈书从事下当用者如诏书，这个一枚简是丙级再把诏书还给魏相，宰相魏相时候自己附加上的一条啊，这个是一，是吧？好，这个是十一号，御史大夫丙级将诏书下达给丞相时的文书。丞相是负责外朝的国家事务的，是吧？好，这个是元康五年二月的，这个叫癸亥。下面二月的丁卯这个一天，庚辛壬癸甲乙丙丁四，这个叫四天以后啊。丞相叫相，是吧？相丞相相还要下，哎，这个诏书的话要往下颁发。下车骑将军，下将军，对吧？车骑将军，重复将军。下中二千担，二千担，哎，这个是指中央的。下面郡太守，哎，丞相下给地方上这个的话是丞相的下，下给郡太守二千担，哎。下给诸侯的下，哎，诸侯国，我们说汉代有郡有国，诸侯国除了诸侯王以外，实际管理事务的话叫做王国的下，所以郡太守跟这个诸侯的下加在一起叫做首下两千担，哎，所以这个中央丞相的话，他只管到郡国这么一级，所以他的这个下达的文书的话只到郡太守跟诸这个叫诸侯相。好，对于中央的这些车骑将军、将军中二千担、二千担，哎，这个二千担就是九卿了，比如说太常卿，是吧？哎，司农卿这个一部分。然后地方上郡太守、诸侯相，好，后面一样的。陈书从事拿到诏书以后就按这个办，下当用者下发给应该使用的人，如诏书。好，这个文书在下达的时候还有一步，这个文书是由谁下达的，具体办事的人是谁，这个的话是有这个叫连带责任的。好，是丞相府里边的史中的少使叫庆的人，和令史叫宜王的人，和使长的人。所以的话，这个一封就是说，丞相府在收到了御史大夫丙级下下来的诏书以后，他们作为丞相府往下下发的时候，又要加上一枚简。在这个一枚简中间的话，要写上这个叫下什么什么什么，是吧？有谁来下的？这个工作量就比较大了。因为现在那个时候不能复印了，所以每下给一个官衙，每下给一个部门的话就要抄一遍，所以在抄一遍的时候，把这个前面太史臣定的为这个太常卿舒昌的丞相魏相的御史大夫丙级的皇帝的诏谕可，这个也全部要抄一遍，哎，比如说抄好了全国300份抄好以后，再写300份我丞相府的文书编在后边，派人去送。所以每下一步的话都要增加一枚简，是吧？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叫说明。哎，元康五年二月丁卯15日这一天，以丞相魏相的名义下达给车骑将军、将军中二千担、二千担、郡太守、诸侯相的文书。哎，中二千担、二千担是以九卿为首的中央各衙的长官，诸侯国相、郡太守是地方各衙的长官，也是二千担，其中张掖太守就在其中，对吧？这个中间的话，这个里面有一个郡太守，这个的话就是张掖太守。好，这个一封诏书被比如说被抄成了300份以外，其中有一份就被快马送到了张掖郡。好，我们看张掖郡了，是吧？三月丙午，这个是三月的24号，从 丞相府发出来的是2月15号，送到张掖郡的话是3月24号，这封诏书在路上走了一个多月，哎，走了基本上走了40天，哎，这个可能还算快的了。好，我们先看这个三月丙午这一天，张掖啊到了是吧？张掖的太守正好不在家，就有这个办公室主任来办事，这个史中的长，这个叫做长史，有张掖太守府的长史这个严这个人来代行太守的事情啊。那么这个同时张掖太守府的副长官陈也不在家，也是有人来代，有监水仓的仓长汤这个人来监行陈的事情。所以当张掖太守府收到这个诏书的时候，长官也不在，次官也不在，所以有两个代理的人，一个叫做严，另外一个叫做汤，来办这个事情。好，那么他们同样，比如说张掖太守府下边需要20份的话，他们会把拿到的东西抄成20份，在这个20份的后边再加上一枚张掖太守府的书，这个叫信，再往下发，要下到蜀国，哎，蜀国，哎，这个是汉的设立的在边境地区，这个叫设立的管理周边民族的那个机构，下到农部都尉，专门管屯田的，下到小府，也下到我们本府，哎，关于这个小府这个争论研究非常的多，哎，陈梦家说这个是少府，但是张掖太守下面怎么是有少府呢？哎，只能说张掖太守府下的诏书的话，张掖太守府作为接受单位之一，这个是可以考虑的。而这个的话就是一种谦称，叫做小府啊。下到下面的县，因为张掖太守府下面管辖着很多县，但是还有官，这就是后官，县和官。好，下面一样，陈书从事下当用者如诏书，具体写这个诏书的，抄这个诏书的，把它发出去的，是这个手熟中柱辅佐定，哎，具体这个叫办事人。好，我们再看，也就是说三月丙午24号这一天，以张掖太守的名义下达给郡内诸官吏的文书，县官是指属县的令长，当然的话这个包括这个叫后官是吧，小府推断为张掖太守府是这个谦称，监水都尉府包含在张掖太守府内，所以张掖太守府的话下这个文书的时候的话，一定会下到监水都尉府。哎，好，到了闰月，还有个闰三月是吧？哎，闰三月的丁巳这一天是闰三月的初六，哎，闰三月的初六，张掖是吧？监水，好了，这个地方是肯定会下到监水都尉府。哎，好，张掖郡太守府下下来的这个叫诏书的话，下到监水都尉府的时候，都尉正好又不在，这个缺员很多是吧？哎，但是呢，有一个人在代理。监水都尉府下的所在地，那个所在地的话叫监水，叫做监水，哈，监水这个地方，它同时还是个叫后官，有监水这个陈卫叫做仪这个人，仪近似，仪靠的都尉府很近，或者另外一个的话，跟监水都尉府关系很好，对吧？这个的话叫做这个叫近似。因为近次，所以兼行都尉事。都尉事，这个人仪这个人收到了监水都尉府传过来的这个诏书以后，他就要往下发，哎，下发到这个叫后，下发到陈卫，然后你们这个叫陈书从事下当用者如诏书，哎，那么这个的话是由一个主使。手足使，哎，代 就是这个叫代理的，或者是这个叫监水都尉里面的手足，这个人的话又兼任使这个义这个人的下的。好，到了闰月的丁巳，三月初六这一天，监水都尉府下达给所属各官署的文书，后就是后官，他的长叫做张，就叫做张后，是吧？好，现在的话已经下到县了，下到后官了，相当于县了，县再往下下，再往下下，对吧？好，闰月庚申，哎，这个是三月初九，所以下面的县、下面的部已经这个叫不多了，所以的话，在这个叫誊抄的份数也比较少了。所以这个不到几天的话，就这个叫抄好了。哎，闰月庚申这一天，监水是吧？是监水后官，因为这个的话已经下到了监水后官了。监水后官的势力横，这个人为什么这些长官都不在是吧？连官府的印都没有，用自己的私印，哎，以私印行后事。通过盖了自己的私印来代行这个叫账后的事情，哎，也就是说，下面一个办公室的一个什么什么主任，哎，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办公室主任叫胡正宁是吧？哎，胡正宁用自己胡正宁的私印盖了个章，就作为这个叫陈千平的事情，把他给。这个叫吩咐，这个叫下去了是吧？哎，下给什么呢？下给这个叫这个位的话是办公室系统的，比如说下给这个叫贾宁荣是吧？哎，下给贾宁荣，下给沈飘飘是吧？好，下面后长了，后长就是部了，部的话就是教研室了是吧？哎，所以下给这个叫贾宁荣、沈飘飘。同时下给胡阿祥，哎，这个叫是古代史的是吧？下给水涛，这是考古的；下给洪佑生，这个叫国官的是吧？好，拿到书以后，呈书从事，下当用者如遭受，令使得。好，这个部的话，已经相当于系里面已经到教研室了。教研室下面的话，像我们各个老师有各个方向的话，这个相当于谁是吧？谁？所以的话，下到谁是不是还需要用文书啊？恐怕就不需要了。所以这个同样，这个最早把它形成文字的是管辖着好几个谁的那个部，因为它有懂文字的书记官在。最后政府的诏令下达到的也是部，因为它能够读得懂。你把它再抄一遍送到谁的话，可能都没有人能够看得懂了，是吧？好，这个是第八枚简，这个八枚简是吧？这个闰三月初九，监水后官下达给各部的文书，部子长成为后长，说明他已经下达到后长了。哎，那么由于这部册书发现与监水侯官遗址，因此应该是下给魏。因为魏是侯官里面的人啊，是吧？这个东西的话，这个文书是发现在历史系办公室的，所以他要么是历史系留的存根，要么是下给历史系办公室贾宁荣、沈飘飘的，是吧？如果是发给考古教研室的话，他会在1069这个叫出土，是吧？哎，所以他这个是发现在后官遗址，哎，因此这个书应该是下给。魏或者留着存根的那一部下给各部的诏书不大可能在监水后官遗址发现，哎，这个大廷修肯定也翻遍了跟这个相关的这个叫简，没有发现这个后长在下达给各谁的这个叫书，哎，所以的话这个也就是这个叫说这个来自于中央的政令的话下达到这个叫部这个一级，相当于乡这个一级，是吧？乡这个一级，所以这个东西的这个叫出土的话啊，后面就这个没有了，是吧？这个给我们这个从另外一个方面，是吧？就是政府的话， 这个包括皇帝的诏书，除了当然的话，诏书是最高的了，哎，这个从皇帝这个叫开始的了。那么其他各个部门的文书的话，哎，应该也是这样一级一级的往下发。所以最早出来的时候的诏书的话，可能只有一枚简，对吧？但是到地方上的话，每到一级，他就加上一枚，哎，所以传到乡这么一级的话，哎，这个本来是由三枚简组成的诏书，下到乡或者部这个一级的话，它已经成了八枚简了，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确实各个部门之间的话，它需要很多书记员、书记官，要不然的话抄不了，是吧？好，回顾一下这个我们这个讲的是吧？哎，再看一下标题吧，是吧？这本来还讲一个这个叫研究法，这个叫讲那个侯徐宗简跟李宗简的，哎，那么的话这个今年这个一阶段的话就把它停掉吧，是吧？这个今后这个课的话肯定还要上，到时候的话再讲那个一部分。好，这个是参考文献，是吧？然后是这个叫讲了这个秦汉三国简牍的出土及其史料的性质，哎，一个主要是强调了一个从内郡墓葬这个叫出土的简牍和边郡遗址出土的简牍的话，它在史料性质上的话有很大的不同，哎。接下来我们重点讲了这个居延汉简的发现，哎，居延汉简的发现，在这中间的话，我们也谈了这个边境地区的一个这个叫一些这个叫建制，是吧？哎，昨天因为新疆发大水，是吧？那么的话，这个在谈到一个上节课在达芙这个叫蓝爱平的时候的话，哎，说是现在的话喀拉跟哈拉，是吧？那么看电视的时候突然之间发现的话，在新疆有个城叫哈什，是吧？但是的话电视机里面播音员把它念成卡什了，不再念哈什了，所以的话，看来这维吾尔人非常这个不太愿意听到哈拉这个音，是吧？哎，好，这个是居延汉简的发现及其出版研究的情况，哎，好，居延汉简研究的这个叫历程，是吧？分这个图版，这个叫出版前跟这个叫出版后这个两期，强调它是出土文物，所以的话，我们应该看到实物，而不应该光看到这个叫人家的这个叫涉牍，哎，下面是讲到了这个叫永田英正的这个叫研究，是吧？哎，这个的话采用这个古文数学的这个叫方法，正因为采用了古文数学的研究方法，所以的话能够这个叫探讨出我们在通过史料来阅读历史的时候看不到的很多的这个叫现象，哎。最后我们就是今天谈的这个所谓的文书这个行政，这个国家的这个统治的这个叫政令的话，从上到下，哎，社会上的情况的话从下到上都是通过这样一种文书的形式进行上传下达的，哎，这种情况的话其实也是这个大多数政权，哎，这个实行统治的一种方法，当然小国家是没有必要的，是吧？如果一个国家过小，事务的话又不繁杂，所以的话没有必要，哎，所以我想像什么梵这个叫这个叫梵蒂冈啊，是吧？哎，这种国家的话肯定是这个叫不需要的，国家越大，哎，这个叫越需要这样。所以文书行政到现在的话，这个叫日本国还把他们的行政叫做文书行政，所以各级官员和公务员就在这个文书的海洋里面在打滚，哎，只要文书做得好了就好了，是吧？是，哎，只要文书做得好了，似乎这个天下就太平了，哎，所以很多我们现在的话，这个中国人的话，反正最起码的话，这个叫对官员啊，是吧？对这个权威啊，对这个文书啊，都有一种不信任感，是吧？我们现在这个叫社会不信任，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个应该是我们社会的一个毒瘤，哎，对什么都不相信，哎，今天这个电视这个叫现场这个直播， 这个西高区一号墓的发掘，对吧？现在的话已经不用西高区一号墓了，直接用曹操墓的陪葬墓，是吧？这个工地推测是曹操的儿子的墓。呀，这个东西实在太可怕了，是吧？所以的话，这个之所以这个会这样的话，因为这个你的说法或者你的态度太不令人相信了，所以这个社会不信任感现在是日升一日。但是的话，日本这个社会的话，对这个文书相信的不得了，他从来不怀疑文书还会有假，对吧？所以这个我们这个，比如说作为这个叫学生是吧？什么报名表啦，填的志愿书啦，他从来不会相信你有假的，哎。最近感到恐慌的话是中国人去了以后，包括国家开出来的公证书都是假的啊，所以因为这个他们从来不怀疑人会作假，这个的话让很多留学生赚了很多，是吧？所以因为如果是结了婚的夫妻在日本留学的话，你一方有了奖学金，另外一方就不能拿，因为的话这个要让更多的人获益。但是的话我们很多结了婚的中国人去留学以后的话，哎，这个从一开始入国的时候，在这个外国人登陆证上的话就不标明两个人的关系，哎，哪怕住在一起，这个叫这个车在一起的话，在填表的时候从来不填夫妻，哎，这样的话就可以可能申请到两份奖学金。这个事情后来也被发现了，哎呀，真是太丢脸了，是吧？哎，这个话是讲给某些人听的，是吧？哎，这个，在申请到这个叫足够的奖学金前，不要办结婚手续，哎，不要办结婚手续，嗯。所以这个，如果一个社会的话对文书这个叫坚信不疑的话，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平稳的社会。如果对任何的怀疑的话，那这个弦的话已经是紧到了极点，哎，总有一天会因为一个小事，社会会去这个叫崩溃吧，是吧？